弟兄姐妹平安。刚刚一直在分享他的国中高中的生活，我就在回想一下我们那个国中大家最热门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我想起那个时候国中，他说他想要参加什么什么写作国语文比赛，我就想起我参加那一类的活动通常都是辩论会，然后辩论会的那种国高中的时候最热门的辩论会题目，国小的题目辩论是辩论养狗好还是养猫好，可是到国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辩论题目是那个头发的发型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很希望要辩那个学校不应该管我们的头发的那种题目这样子，因为我想没有人喜欢被决定，被决定的感觉是很糟糕的，被决定穿什么衣服，被决定头发要留多长，被决定被决定被决定，这种被决定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当你信了耶稣之后，认真的基督徒都会遇到一种困惑，这是他们很喜欢挑战传道人一件事情，最不服气的一件事情就是预定论，为什么我信上帝是被决定的，为什么要预定我呢，这个你不要定我，我自己来找你，这样不是浪漫的多吗，你预定我要跟你结婚，这个是非常不浪漫的事情，就是要我自己有一天这样子在灯光辉这个昏暗的感觉，然后那种爵士音乐扬起的时候，我看见你我就走向你，哇那个多浪漫。那为什么要被预定呢，一旦预定了所有的感觉都不见了，所以基督徒最不服气的一件事情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被预定。但是很不幸的是，如果你又更认真的看一下圣经所记载的故事，特别是今天我们用创世纪一个人物来做结束，可能很多人也觉得怪怪的。通常创世纪最后一个结束的人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又生谁，约瑟，我们应该用约瑟的故事来做 ending， 不过明显的我们跳过了约瑟的故事。如果你是记忆非常清楚的弟兄姐妹，你记得我们上次讲完雅各之后，我们紧接着就是讲犹大，讲完犹大之后我们没有去讲约瑟，我们就跳回到雅各的身上。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安排的方式，可是这一点都不特别，但是可能对你的记忆特别，可是对圣经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顺序。因为呢在雅各的身上你仿佛看见了这个预定的悲剧吧。为什么说是悲剧呢？雅各他的爸爸60岁的时候，利百加这个跟雅各跟以撒结婚20年没有生得出小朋友来，然后呢利百加就跟她的老公埋怨，她老公说那你要又不是我让你给生的，所以呢他就怎么办，他说是上帝让你不能生育的，于是利百加就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向利百加显现。好，这个时候这个显现就是一个很重要雅各第一次登上人生舞台的机会，对不对？天使跟利百加显现说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说在你肚子里面，对不对？那个他不是肚子怀孕很辛苦吗，然后天使跟他显现了说那个肚子里面那个哪一个要服侍哪一个，小的要服侍大的。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侦探小说，小的要服侍大的吗？不是吧，应该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不对？好，你有没有看过侦探小说，看那个克里斯汀的什么侦探小说，最刺激的就是跟他或者是福尔摩斯什么都好，你知道是追那个最后谁是杀人凶手，对不对？对对对，就跟他说，怎么会是他？那个是最高干的，就是你都没有想到是他，竟然是他。可是呢，雅各的人生更无聊，就是还没有出生，结果就出来，就是他的人生都还没有开始，然后就被预定了，到时候哥哥要服侍弟弟，这种人生不用活，没什么好玩。可是很奇怪的是，这世代的人充满了矛盾。你对人生未来既需要有盼望，可是又偏爱看那个开运鉴定团之类的节目啊，就是明天处女座的人要出门的时候不要穿黄色的衣服啊，或者是什么水瓶座的人出去不要带水瓶啊，什么之类的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座的狮子座的这个钱包不要放右边要放左边。人就很奇怪，在这种层面上被决定也有安全感，就是好像告诉我某一些事情让我不要因此而受亏损。可是你又偏偏对某一种基督教信仰的决定你又觉得很不服气，为什么我要被决定我的人生是属于我的，我是自由的。雅各我刚刚说为什么是有一点小悲剧呢，天使跟利百加讲了你儿子以后要发生的事，这个妈妈就很认真很认真的听进天使所说的，认真到一个结果让这个孩子从小就有一个很好的宗教教育，就是我要骗我哥哥长子的名分， 好，这个宗教教育的结果，我们之前在谈雅各的，我现在是帮大家做复习，我们都谈过这些东西。那雅各的人生看起来似乎是被决定的，这种被决定就他就好像自己要一直要努力的活出这个被决定的人生。我们看到人生上半场不断的往前走，似乎也一直在应验那个哥哥要服侍弟弟的这个当初的预定。但是呢，雅各的人生走着走着，你会发现他会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这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是一个跟之前天使的预言有一点矛盾的地方，或者是对我们当初对雅各的名字，雅各的名字叫什么意思？以色列，对，之后被改名叫以色列。改名之前，那个雅各的本意是抓，对不对？他抓他的哥哥，所以他的人生上半场完全符合这个主题，叫做抓，就完全符合他的人生上半场。所以他就是经历了抓抓抓。可是我刚刚讲，来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分水岭之后，雅各的人生开始经验失去，开始经验失去。我在这个地方要打断一下，刚刚我们说。今天是我们谈那个创世纪的最后一讲。那谈创世纪的最后一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创世纪是充满故事的一卷书。可是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上帝的启示，甚至看这个你很熟悉，我们等一下要继续看的故事。到底这个上帝的启示，借着一种叙事性的文体，借着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什么样的含义？很多的基督徒因为太自以为了解上帝的故事，自以为了解上帝像我们所说的这么多的故事，以至于我们常常自外于这些故事，以至于我们常常被自己的知道所蒙骗。上帝为什么用这些故事向我们说话呢？基本上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的人物，除了以诺跟耶稣基督之外，大概你都可以看见有开始跟结束。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叙事的结构里面有暂时性，有历史性的特质。里面的人物他会像我们一样出生，会像我们一样喜怒哀乐，会像我们一样死亡，或者是说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其实正是因为这样的相像，我们在读上帝启示的话语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遥远的一件事情。借着这一种存在状况的类比，同样会经验过这些事情，上帝要借着这些故事进入我们的生命，要向我们的生命说话。也因此，等一下我们要继续看雅各的生命故事的时候，我们要陪着雅各走他的人生下半场。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求上帝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怎么样借着雅各的故事教导我们用盼望的眼光活在你的预定当中？求你就真的给我们领受的意愿，给我们领受的能力，使我们真知道你预定了哪些，你又向我们的生命开放了哪些可能性，让我们等一下在这段信息思想的过程当中被你的圣灵来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刚刚说了雅各的故事，进入了那个约瑟被他的哥哥卖掉之后，雅各就退出了这个舞台。在退出舞台之前的那一刹那，圣经告诉我们雅各的心情是怎么样，不受安慰的，记得吧？那个时候我们谈37章、38章就进入犹大的人生，37章最后雅各的心不受安慰，他好痛苦。他的人生上半场出现的时候是天使的预言，出生的时候是手抓着哥哥的脚，但是到了一个分水岭，竟然是他的心不受安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因为在那一个分水岭之前，雅各一直有到了所有，他有了应许长子的名分，得到了那个名分，他有了老婆，有一个老婆之后又送了三个，他有了一堆孩子，他有了一堆财产，他有了土地，他什么都有了。可是这个什么都有，却开始来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叫做什么都失去，开始一个一个的失去。在创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雅各又再一次登上了这个舞台。距离上一次雅各在舞台上当主角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雅各显得非常的疲惫。我们看你手中的圣经43章，创世纪43章的第14节。创世纪43章的14节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整个全地的大饥荒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一个程度，之前雅各他已经差遣他的儿子下了埃及一次了，去拿了一些粮食回来，不过拿回来都吃完了，于是他们要再第二次下去。可是再第二次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约瑟曾经在第一次就跟他们说，你们下次来的时候要把老幺的弟弟带来，那哥哥们曾经跟爸爸提过这件事情。可是雅各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唯一的一个盼望，最深刻的挂念，就是那个老幺的儿子叫做便雅悯，他最挂念的那个老幺的儿子，最死也不肯把这个老幺带去埃及，死也不肯。可是到这个时候快死了，对不对？啊，再也没有死也不可的本钱啊，因为大家都快死了。所以呢，雅各就说：“那好吧，那好吧。”这个“那好吧”，43章的14节是一个很深刻的话。14节，雅各最后跟犹大说啊，他说：“但愿全能的上帝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恩啊，蒙连续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好，我若啊，你看最后一句话，雅各说：我若放了儿子，怎么样？就算了吧。哎呀，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彻底绝望的一句话。人生来到这里已经算了，不然怎样？啊，如果没了，就算了。”你知道这个绝对不会出现在以前的雅各，以前的雅各绝对这个fight到底，一定要争取到底，怎么会说就如果没了就算了？那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跟他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的雅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雅各完全的不同。早年的雅各，你知道创世纪32章在亚伯渡口和天使摔跤的经验，雅各是那种一定要得到东西，开始进入人生下半场。失去越来越多的雅各，为什么上帝仍然要安排他出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创世纪的故事不干脆明白一点，留在约瑟的故事做 ending？ 为什么要又能够拍几拖鞭哦？但是又把一个也要下场的老人家又把他拉上台，上帝要说什么呢？其实圣经的作者这个时候让雅各再一次的出场，完全符合了基督徒面对应许我们无精打采的态度是一样。由于我们很早就跟上帝的应许长期的接触啊，信耶稣的人越久，你接触应许就接触的越久啊，接触越久，你所累积挫折的经验就越多，越多挫折经验的结果，就让我们慢慢的培养出一种跨破的信仰态度，看不好吗？差不多了啊，就是这种培灵会嗨，也会嗨到音乐结束，灯光一亮啊，泪水擦干之后，哎，师大师业事啊，一切又绚烂归于平淡。你就发现又怎样呢？啊，这么多的哦，这个什么特会啦，或者是去参加营会啦，这么多的宗教心理现象一解构之后，一切归于无有。你就发现这一切哈，怎样呢？没有就没了吧。这样的信仰经验会让我们越来越对信仰跟你的真实人生做出一种很奇怪的切割。但是你不要忘了，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文学叙事的特殊性要点醒那种眼睛够亮的读者，要看到上帝借着这个文学结构在说什么话。你看过电影对不对？好莱坞的电影，特别是那些动作片的好莱坞的电影啊，在这个我们在以前读广播电视的时候啊，要教我们怎么样拍出那个让观众血脉喷张的影像的时候，都要告诉我们剪接的技巧决定了一切啊。你有很烂的剧本没关系，只要你有很好的剪接的技巧，你还是可以骗着观众一愣一愣的。好，你要有那种快速场景的剪接，那这种快速的剪接会让大家来不及思考，就然后爆炸，飞车，然后掉下来什么？它不要一切不合逻辑的东西都没有关系。这就是像创世纪的故事，它也有某一种程度的平行剪接。那平行剪接跟这种快速节奏又有点不同。平行剪接经常用在剧情复杂啊、很庞杂的故事里面，它要制造那个读者在读这个或是观众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有一种全知性的观点，就是在那个剧中的人物，他不知道同时正在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譬如说小偷正在偷东西，但是平行剪接告诉你警察已经在楼下，或者好人正在开那个坏人的保险柜，然后那个平行剪接坏人正在门口开门，你心中开始紧张，可是当事者不知道，可是观众就知道。你会紧张是因为你看见那个事件正同一个时间正发生。雅各为什么说哎呀死就死了吧？因为他活在那个 故事的里面，他是那个男主角，可是他不像你那么聪明，对不对？你在故事的外面，你就觉得没什么好紧张的，人家耶稣又没有死，对不对？在讲这个雅各遇到饥荒之前，约瑟怎么样？约瑟的人生坐了云霄飞车，然后每一次下坠又有怨气高升，又下坠又高升，那个监狱的事件，然后又高升。约瑟的人生可精彩了，人家在那里吃香的喝辣的，你在那边啊，好可怜这样子啊，你就觉得，所以你从来很少体会雅各的哀伤的，你总觉得反正都会过去。可是弟兄姐妹，这个文学叙事的结构在提醒你啊。雅各掉落在那个人生的绝望、失望跟伤心，那是因为他没有另外一个制高点，他没有另外一条线来阅读他的人生，以至于他陷落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他只能很挫折、很沮丧，说完了，约瑟死了，如今我的儿子也可能会死掉。事实上，雅各冥冥中感觉，只要把他最爱交给那十个儿子都没好结果，对不对？约瑟之所以死掉，就是去探望那十个哥哥。而如今这个便雅悯又要交在这个十个哥哥的手上再去，这根本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所以雅各的心中明明感觉完了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那种的心境是因为他没有另外一条线来理解。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不要这个样子？当你在看见有很多让你真的当下觉得超没有盼望的事情的时候，超绝望的事情的时候，你为了一件事情祷告久久而他还是没有改变的时候，你会不会像雅各说，哎呀算了，死就死吧，跳就跳吧。昨天联合晚报的头条啊，这个右边大的头条是这个台湾的网友们追随着日本七个人自杀的事件，他们在网络上找到那个自杀网站之后，四个人修修见面商量一下大家一起怎么死啊，大家网友们开始在台湾要发动怎么样讨论一起集体自杀的事情。所以就会发现，人一旦越来越对自己当下的存在绝望的时候，你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在阅读你当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走。雅各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失落，可是呢，这个失落却不是圣经要让我们停在这个地方的结束。圣经告诉我们，故事继续往前走。我们今天既然用雅各的故事要做整个创世纪的结束，我们就一定要来看到创世纪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结论。我们看到创世纪第48章，我们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故事，这一大段故事呢是哥哥们带着便雅悯去到了埃及。这一大段故事告诉我们雅各怎么样半信半疑的去到了埃及，跟约瑟见了面可是这一切的过程，事实上圣经没有写太多雅各的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一切的过程，特别是雅各人生的下半场，几乎只由犹大和约瑟代言在讲那个人生。雅各几乎是静止没有说话的。可是这个没有说话的雅各，并不代表他的人生没有发展。他不断的在重新回顾他的人生，从哪里来到今天这个地方。今天有太多的年轻人，我们很忽略很多属灵长辈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角色和位置。他们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像是不用说话的老人家，他们一开口我们就害怕，因为他们会说像当时啊，哎呦你都不知道哦，你讲的安慰都在埋怨，我们当初含几千要退心领家啊。他们一开口你就觉得压力好大啊。雅各的人生没有开口，于是人生就交给那些有冲劲的更年期的犹大，对不对？交给那个充满了盼望的约瑟。雅各似乎没开口，可是圣经却用雅各的人生来总结整个创世纪，来总结整个家族的历史，来作为以色列国族故事的更重要的开端。到底雅各领悟了什么事？到底雅各领悟了什么事？我们看48章的第17节。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开始觉得雅各不行。约瑟开始觉得雅各实在已经活到大概差不多了，于是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到雅各的面前求祝福。好，他把两个儿子带到雅各面前的时候，对不起，你在还没有看17跟19节之前，先来看一下第10节。第10节，圣经告诉你怎么样？诸位，你的经文圣经告诉你怎么样？ 的眼睛怎么样？眼睛昏花，这个两眼昏花让你想到什么事件？啊？圣经告诉你那个以撒有没有？两眼昏花，好，临死之前事实上还没死，对不对？他还可以活很久，不过爱吃，对不对？两眼昏花，然后就叫他的儿子去打猎。同样来到了两眼昏花的关键了，这个文学叙事太巧妙，他在告诉你这个故事，他的人生又 repeat 又来一次。好，然后整个创世纪最精彩的地方，我就跟大家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约瑟，这整个故事都好像是一个滚雪球，越滚越大，他们重复了很多类似的逻辑，不断的在跑。来到了雅各这个地方，他要把悲剧做一个好的梳理澄清。他是两眼昏花没有错，可是呢，他的心却不昏花。当约瑟把两个儿子带到两眼昏花的雅各面前的时候，大儿子叫做马拿基，小儿子叫做以法莲。他跟爸爸说：“爸，我看你也差不多，没有，你先句话没讲啊，就是你可不可以啊，给我儿子祝福？”雅各说：“没有问题，就扶他起来。”好，这个祝福应该怎么样给？对不对？跪好，马拿基跪在雅各的右手。这个以法莲跪在雅各的左手，为什么？因为右手是给重要的那个嘛，哈。有一些福建话说左手，南宫得气对吧？哈，台语讲得气哈，五位郎公是拍气、掰气，好，东南亚的福建话是掰气、拍气是左手。好，开始去我还不太了解，好，这很有趣啊。我们大家不同的民族文化里面都把右边当成是大，大部分是这样。所以呢，圣经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两个孙子跪在雅各阿公的面前，雅各双手要这样的时候，昏花的两眼竟然告诉他要怎样？要这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动作，没有人给祝福是给这样，好像那花式这样。啊，所以这约瑟就看不下去，人把你在耍宝，对不对？就把雅各的手怎么样？要把他扳回来。雅各的态度是怎么样？圣经告诉你雅各开心吗？第十七节，先看约瑟。约瑟见他父亲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怎么样？不喜悦。约瑟生气了，爸爸你在干什么？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他就把他爸爸的手举起来，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啊，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啊，求你把右手放在他的头上。”十九节，雅各怎么说？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怎么样，我知道，他重复了两次我知道。哇塞啊，哇塞啦、啊、圣经告诉你很奇怪嘛，你看那个第十四节，就是他的手是剪搭过去的，好、哦、这是那个很奇怪的动作，然后他儿子把他搬回来，他又老人家的顽固又跑出来，就是很顽固这样。那约瑟怎么想？约瑟他还想那么顽固，所以要他弄回去。可是这个过程，弟兄姐妹你知道，这绝对不是老人家的顽固，这是老人家的智慧。雅各这个祝福一给，从今而后你看这个圣经旧约的这一些诸王的故事，历代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讲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他都用一个支派当代名词，叫做以法莲。他说：“以法莲啊，以法莲啊。”这个不只是对这个支派说的，他是对整个北国那十个支派说的，因为以法莲居位居那个领导的地位，正是雅各给出了祝福。这个祝福以法莲远远比马拿西更大。雅各的祝福是很认真的，雅各的祝福是非常具有力量的。你看整个历史的发展，你看见。可是呢，这个地方为什么雅各一定要把手剪搭过去？雅各在想什么？你记得当以撒两眼昏花的时候，雅各尝试用他的小聪明，对不对，去骗那个祝福。如今雅各的人生好不容易登上了圣经的舞台，再一次被重视的时候，雅各要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年轻人啊，不要用我们的小聪明去实践上帝的应许，不要用你的血气去诠释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的工作是由上帝来成就他。如果你把当时候的雅各如果没有撒小谎不能得到长子的名分，那么这样的逻辑就会赞同犹大如果没有卖耶稣，耶稣就上不了十字架，因此为什么要骂犹大？犹大是无辜的，好，犹大是神圣的伟大，要不是犹大卖了耶稣，耶稣要上去还上不去。我们来看见雅各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深刻的自我诠释，我们知道雅各在提醒着我们， 不用那个自己的小聪明，上帝还是也一样会把他预备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过去的雅各，他一直用他自己看为重要的方式来活他的人生，是他知道他的人生在出生之前就有天使跟他的妈妈说，这个儿子是蒙福的儿子。他也一出生的时候就一直被这样子的特别的啊，这个厚爱着，他的妈妈特别的爱他。这种特别的对待，就像每一个礼拜你来这里做礼拜，每一个礼拜基督徒都不断的被提醒上帝有什么特别的恩典是一样的。可是呢，即便有这么多特别的恩典，我们仍然是很习惯活在你认为的什么是我们人生的这个主轴上面。雅各一直活在他人生看为重要的事情上，以至于雅各的人生一直没有办法真正活在应许的里面。怎么说呢？过去的雅各眼中只有拉结，就是那个妹妹，对不对？他娶了妹妹跟姐姐嘛。雅各的眼中只有拉结，结果造成利亚的痛苦。雅各的眼中只有拉结所生的儿子，就造成了利亚所生的儿子的痛苦。雅各的眼中一直只有那个儿子里面的约瑟，所以其实都很生气。如今在那个第二次的时候，雅各的眼中又只有那个便雅悯。你要想想看，看在十个哥哥的眼中情何以堪呢？我们都不是儿子，只有他是。这种感觉，雅各的人生的那种偏差，就是他不断的看他看为重要的，而且抓紧紧的不要放。这个是雅各的人生，就像是我每次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这个很重要，你知道你有没有看见了？上帝你在干什么？你在睡觉吗？我求你在最重要的时候祝福我，上帝。你有没有听到雅各抓得好紧好紧好紧？雅各把自己的盼望当成是最终极的盼望。可是圣经告诉你，如今的雅各真的他重新体会了。所以到第49章的时候，圣经告诉你发生什么事。48章，约瑟把两个孩子带到了雅各的面前。但是49章在这里，竟然雅各一反整个亚伯拉罕家族的常态。圣经雅各告诉我们说，他叫他的儿子们都要聚集来他的面前，是不是这样特别的一件事情？雅各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是开始止息了亚伯拉罕家族斗争史的一种很深刻的体会。亚伯拉罕家族的故事你知道，从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跟他所生的以撒之间的斗争，女人跟女人之间的斗争，为了要争取那一个唯一的长子的祝福，对不对？这一种为了要抓那个唯一的祝福，也是人在跟人之间建立传承关系，好像只有一条轴线发展。但是来到了雅各的人生故事，他告诉你 ，no， 所有的儿子都来，所有的儿子都与耶和华上帝在你们生命当中所要说的话有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新、很重要雅各对整个他生命历史的总诠释。首先，雅各对他人生过去自以为聪明的事情做忏悔；第二，雅各开始对他身边的众人重新做出有洞察的应许。过去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你只看重你喜欢看重的同工，你只看重你喜欢看重的人跟服事。过去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只看重，或者是你只跟那一些你认为是重要的事情交往，或者只有那些事情才有意义。因此，我们忽略了很多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这一种边缘跟核心的重新调整，你不发现正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所做的工作吗？很多的法利赛人生气耶稣，因为他走向边缘。雅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是，他把过去他忽略的儿子们都找来了，过去生命当中长期忽略的那些生命的片段重新聚集在一起。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放下了许许多多很丰富的，不要只看见你所要看见的，然后把你所看见的定义叫做缺乏，把你所看见的定义叫做不够，把你所看见所经验过的定义叫做埋怨。因为上帝还有放下更多是你没有意识到但是它真实存在的部分。当雅各来到了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他借着这一个所有的儿子聚集的行动，要再次向我们的生命说话，用盼望的眼光来支取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已经预定的应许，要用盼望的眼光来看。虽然在当下你未必看得见那么远，譬如说犹大的祝福，犹大的祝福要看到那个简直是要多少年之后的事。 只有从上帝来那个盼望的眼光，才能够真正的看得见。求上帝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预备了相当多相当多重要的工作。借着雅各提醒我们，打开你的眼睛，不要只是看你从哪个国中、高中、大学毕业，不要只是看你读哪一个科系，不要只是看你在哪一个团契的里面，不要只是看你跟谁是同工。上帝还要打开你的眼睛，看见更多你没有看见，而那些部分是要让你重新调整你眼光的地方。